会跑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受了迷信的和淫乱的潮流的影响，有一种不正常的结合，主要他们会在以四个城市菲亚推拉的教会，原来的意思是烧香的意思，菲亚推拉是烧香的意思，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教会走了信仰上错误的路，主要他们警醒自首。第五，撒迪的教会，这个名字的原意就是余留的意思，余留的意思，留下的意思，剩下的意思。主要这个教会要坚固那剩下的，把它建立起来，复兴起来。第六，菲拉切菲的教会，菲拉切菲这个名字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主要这个教会来实行弟兄之爱，传福音。第七，老底家这个名称是老碉堡的意思，老城堡的意思 old castle， 或者是 righteous people 的意思，自以为义的人，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或者说这些像老城堡一样的人，是难以改变的人，神要他们离开自义，谦卑的接受主的纠正，要悔改。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发热心，要悔改，把他们从不冷不热的地步里面改变过来。所以这些这七个城市的名字，或者七个教会的名称的原意和他们的属灵的需要，和主对他们属灵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配合，这是一个奥秘的表现。那么还有最后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和教会历史里面七个时期的情况的复合，我在这方面就不详细的提了。我相信各位有很多的各位同学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详细的看见这一方面的复合的书籍。那么我们就停止在这个地方，七个教会的奥秘和对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的信息，我们这场就停止在这里。我发现有一个困难，就是我因为有一点敏感，流鼻水，所以吃了这个药，吃药呢就帮助我睡觉，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就想睡觉，所以昨天我又吃了，今天呢提早吃了，我因为可以那个作用过去的，但是没有过去，所以是讲了一半以后就开始这个感觉上很朦胧了，所以到了下一半就要低着头要讲，也很对不起大家。但是我不吃呢，又怕这个敏感的流鼻水是很不好。同时这个时差的问题也有帮助。这是不是好的帮助？从前我对时差感觉 城堡从半球飞过来，当天到了，当天趁工作了，没有什么感觉。进来呢也需要两三天才能够适应了，所以到了现在头两天的这个讲话呢，好像有一点半清醒的状态。现在我们看第七个奥秘，就是复活的奥秘。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1-54节，林前十五章51-54，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自然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说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这里提到奥秘，就是复活的奥秘。这个复活的奥秘的一个结论就是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是最后的胜利的话。一切的死亡和属于死亡的事都被得胜吞灭，那是神的得胜，神的创造的计划经过了痛苦的过程以后，就进入最后的胜利，将死亡完全的消灭。在圣经里提到死和属死的一切都要被吞灭，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生命丰盛的生命完全生命里面永远享受父神的恩典。一个死和死的被吞灭这个奥秘，生命这个奥秘，生命的再现就是复活，也是一个大的奥秘。用我们普通的观念来看，复活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我们是根据我们人类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复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们超越了人类自己的经验，进入神的作为里面的时候，我们立刻感觉到复活是很自然的事，是生命的一个必然的彰显和表现。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眼光，我们看复活，一方面相信复活是真实，同时呢我们还是有一个 sense of wonder，复活的本身真是很大的奥秘，很奇妙。在圣经里面提到七种的复活，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种的复活就是大地毁春的复活，大自然的复活，每年一次，冬天过去春天的，在圣经里面诗篇104篇第三十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临时地面更换轨迹。在圣经的注释里面，我们看见末了这句地面更换卫星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当初神创造大地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使大地更换为新，是指的起初的创造说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每年一次春天回来的时候，大地更新，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神在大自然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现象，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复活。我们可以说是大自然的每年一次的复活。我记得在中日抗战期间，中国和日本打战的八年时间里面的大后方，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后方，有一首歌是很多人唱的，里面有两句话：不要对枯枝失望，春天就要来到。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在抗战期间、中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的，也是还记得这歌的这两句话：不要为冬天的枯干的日子失望，春天就要来到。哎呀，那个唱的时候，在大后方当时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在眼前一样。我们看见神在大自然里的这个复活的作为时候，我们就说：生命的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食物的教材，你能够使这个大地回春，你也能使我们复活。第二种的复活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中的复活。我们看过了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枯干的骨头复活，那是指着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做的。他们原来绝望了，他们好像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他们死透，不但是死人的骨头，而且是枯干的骨头，在那里有三个字：绝望。但是神说：“我开你们的坟，把你们带出来，再带回你们的坟土。”是那一个复活第一次。但是在第三十七章二十一节又提到，神把他们从各国、从列国带回本土，那是末世，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以色列人的复活。将来还有一次，就是保罗所说，我们已经在昨天看过了，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The final restoration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这三次的复活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神奥秘的作为，每一次都非常奥秘，在当时看都是不可能，但是神行的神迹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所以这是复活的一个角度，给我们体会到它的奥秘、它的奇妙。第三种的复活就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有在 旧约里面的预言和预表，预言本身是很奇妙，我们不必说了，预表更奇妙。我们把这两样在旧约里面的记载很简单的看一看，基督复活的预言，我提两处的地方。第一处的地方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十六篇第十节，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羞坏。这句预言也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在彼得的详词里面提出来。彼得传扬主的复活，他向以色列人说，这是在旧约里面神借着他的先知已经预先说明的，他的圣者弥赛亚不见羞坏。这是复活的意思，复活的信息在使徒时代一个最基本的信息，是信息的中心。基督的复活的证明太清楚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十次向门徒显现，不是一次，十次，无可怀疑。也当时罗马政府可以很容易的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来扑灭这个复活的谣言，必要他们把耶稣的尸首抬出来给大家一看，谣言立刻会停止。但是他们做不到这件事，因为主没有复活的，没有这个死的尸体，没有，因为他复活了，空得很。所以教会的第一页就是一个空的坟，复活的主。因此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他们传信息是环绕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何等确定的见证，旧约的预言应验，这是个奇妙的奥秘的事。第二个预言，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下。在这个Messiah 这个圣区神区里面，那个主唱的部分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那一个 I know 那个音调最高啊，非常的确定，非常的有把握。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就那个区的那个词，这是配合的，是非常好。那个你高音你唱上去的时候，里面满了那个把握，那个喜乐，那个兴奋。如果我们的内心就是有那个把握，我们整个的侍奉，我们的人生一切都不同的。我们再看基督复活的一个预表，也很简单的提一提，都是大家所已经知道的，我们再温习一下，为了这个感受它的奇妙。第一个预表是初熟节，在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都很熟悉这章记载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每一个节期都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步骤。逾越节开始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了，跟着 第二天就是除教戒，一连七天，完全把教除尽，就是依照耶稣基督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使徒保罗把这两个节气的预表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要把你们的一切的教除去，一切的罪教都除去。第三就是初初节，就是在逾越节以后的第三天，预表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他复活了，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第四个节期无旬节，那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的那个主日，那个安息日以后的第五十天，无旬节，预表圣灵降临。事实上，圣灵就是在无旬节的时候降临的。有人问，为什么主耶稣要门徒祷告十天，然后圣灵才降临？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也是很奇妙的安排。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在无旬节的时候庆祝纪念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So that's the day of the celebration, the giving of the law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from God. 他们在纪念神赐律法的那一天，圣灵降临，很明显表示从此以后圣灵取代律法，不再在律法之下，乃在圣灵的作为之下，在恩典之中，在圣灵带领的生命之中，神美好的安排，要他的门徒祷告祷告祷告等候。那个时间是他们临近最好的预备的时期，教会的第一页是空的坟墓，第一页也是个十天的祷告。那是教会一翻开第一页，我们看见空的坟墓，我们看见祷告，也是真提醒我们教会祷告开始，向复活的主的祷告。今天教会的进行也是要在祷告中最后达到完成，到了今天今地，我们不需要祷告，因为信心变眼见，祷告都实现。那个时候的祷告都是敬拜赞美歌唱的祷告，不再是祈求的祷告。第五个节气吹角节，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复活，基督再来。第六个节气赎罪日，是一个与以色列人有特别关系的一个节气。很多人认为这个节气和以色列和保罗所说的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有密切的关系。第七祝棚节，新天新地，我们的主曾经在祝棚节的那天，在最后的八天最大之日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最大的一天的那天，七个祭司抬了一个大的水罐跑到希罗亚的池子里去，在那个泉水里面装满了那一个瓶子，七个姿势在抬回圣殿，在路上他们歌唱。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个瓶子不过是个象征，真正的活水是在我这里，你们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 用金上做祭，从它的里面要流出活水的香客来。在天上今天心地里面有生命河灌灌全程，两边有生命树结果，我们在那里得到完全的生命的果实。这七个解析实在太清楚，是一表其中的初始解，就是基督复活的第一个一表。第二个预表也是圣经亲自给我们解释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亚伯拉罕吩咐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信以信献上，他信才能够再把以撒给还他，他也就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是一幅最美丽的图画，预先表明我们的天父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献以撒和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放在祭坛上，这两件事相同之点太多了，一个 very close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two events， 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是一个预表，相合之间太多了，叫我们不能够不接受这个预表在这里的意义。第三，赎罪的火鸟，利未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利未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时祭司要献祭的时候，为了大麻风患者的洁净的意识，要献两只鸟，一只鸟要宰在活水的器皿上，所谓活水是从河里流动的水区来，放在那个瓦器里面，第一只鸟要被宰杀，它的血滴到这个盆子的水中，然后第二只鸟要站在这一个盆中的血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鸟放走，在放走之前要把这个鸟身上的血水要撒在那一个被洁净的大麻风患者的身上，杀七次，两只鸟，一只鸟被杀流血，第二只鸟它的身体站在血水里面，表示它和这个血有关系，但是它是被放弃的，是活的鸟，一只死的鸟，一只活的鸟，把活的鸟和死的鸟一个联系点，就是血。这也是一个相当清楚的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完全的救恩。可基督的救恩有血的作用，也有生命的作用，单单是血不过是赎罪，中得到一个罪得赦免的地位，但是再加上生命，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进入救恩的实际里面。 We enter into the life of salvation, not just the position of salvation。 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三个、第四个预表，是亚伦的发芽的杖，民书记十七章第八节，希伯来书九章第四节。 希伯来书九章第四节向我们解释民书记十七章第八节的事，神是亚伦的杖发了芽做证明，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领袖，就解决了当时的怨言和背叛。那么这个杖后来放在约柜里面，这约柜里面的三样东西都是预表基督。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向我们解释的，在约柜里面有花板预表我们的主是真理，在约柜里面有玛拿的金冠预表我们的主是生命的粮，在约柜里面有亚伦的发芽的杖预表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有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做引导我们的杖，这一个发芽的杖是预表基督，有三个重点。第一，表示证据，神借着发芽的杖证明谁是他所拣选，所以亚伦摩西被证明出来是神所拣选。同样，基督的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要点，这个发芽的杖表示能力，基督的复活是能力的意思，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三，这个发芽的杖有引导的意思，摩西用这个杖来引导以色列人过旷野进入应许美地，我们的复活的主一直的引导我们走复活的生命的道路。所以这些复活都复活的预表非常清楚而宝贵和奇妙，是奥秘，预表实在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种的复活，就是信徒的灵性的复活。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就使我们活过来，这个活过来是我们的灵魂的活过来，我们的灵复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复活。我们的灵复活了，和神就相通了，我们和神就有了一个活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复活不停止在这里，还有进一步的复活。这个进一步的复活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活过来做神的器皿，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罗马书六章十三节，罗马书六章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在这里提到我们不但献心，而且献身，所以一连两次讲到奉献。保罗说要把你自己献给神，并且把肢体献给神，两次提到献。我相信这个两个献里面有重要的分别，先将自己献给神，可以说是将心，我们的心献给神。但是保罗再重复的讲，并且，这是加上意思，并且将肢体 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肢体就是我们身上的四肢百体，代表我们具体的生活，我们的具体的生活也要献给神做工具。我们的心不能做工具，我们的身体才能做工具。献心又献身，有的人是献心没有献身，那是不够。有时候我看见一个青年传记在壁画上一幅的漫画，他的把心画在腿上，心不是在这里，在他的腿上，心和腿连在一起，不但献心也献腿，就是肢体，就是行动，就是具体的生活。我们这样的做是从哪里得到的呢？第八章十一节，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和十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是说基督的工作，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了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呢？心灵活了，但是呢身体还是死的，身体还是死的，心灵活了。第十一节，然而，这个是加上的意思，然而进一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基督的工作叫我们的灵活过来，这个得救的地位，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灵复活以后身体又活过来，这是具体的为神活，这是复活的人生，这是复活的身体。也这个身体的复活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复活有两步，第一步是今生的，第二步是将来的。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身体的得赎，那是救恩的完成。但是在今生我们的身体四肢百体活过来，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神来使用。在这个献身体之前，保罗说了一个条件，不要把你们的身体给罪所罪的心，意思就是说先收回来，收回来然后献上。收回来是绝对需要的，有些侍奉神的人呢还没有把身体收回来。我记得在一间神学院里面，我教书的神学院里面有些同学，他们信主以后不太久就奉献，这是香港的一般神学院的问题啊。因为很多的青年不是在信主的家庭长大，是在读书的时候信主，他们信主两年三年就进了神学院，所以他们的福音的生活的经历不过是两年三年，那个以前呢都是世界的经历，世界的观念，世界的习惯，所以他们进神学院的时候是带着那些进来，所以在神学院里面面对很多的问题。有的神学生看小报，你们知道小报的意思，就是一些黄色的报，有的神学生还看。那么在神学里面的老师们就心里想，神学生一定是灵性 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事情 taken for granted， 是认为不需要提的，这些都不成问题的，不会成问题，不应该成问题。事实上呢，很多问题。所以今天在港香港的神学教育面对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那些学生进组以后时间很短，所以过去的很多的根呢，还要砍掉、拔掉、对付、洁净，把肢体从最收回，收的彻底，收的完全，以后再建立，再合乎本用，也是一个撤回的功夫，在神学院里面不容易做，因为不容易发现。有些学生灵性很高了，如果你开始向他们讲太基本的东西、太初步的东西，他们觉得把他们看低了，他们心里有一种愤愤的一种 resentment。 但是事实上呢，有些神学生就是要从第一步最低的那一步开始来撤回、来造就。神学教育的难处也在这里，有很高灵性的，有很低灵性的同学，不晓得以哪一个做对象来教导、来训练，所以只好把大家都看得很低，不要把大家都看得最高。我想看得低还是保险一点，那样的训练更彻底。虽然高的年纪高的同学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他们应该了解这个需要，了解这个需要。所以老师们如果有的时候好像很严格，或者说又很啰嗦，同学要了解需要，需要。如果我不需要，有的同学需要，为了将来产生合乎神用的器皿，这个教育，神学教育很彻底、很深入，收获彻底的收获的。那么关于这方面，身体的复活也，圣经里面也有个预表，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美地，这是个预表吗？是。我们怎么能确定这是个预表呢？我们想到保罗说的话，他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是预表洗礼或者敬礼。那么香港呢，你的最妥当的名词是水礼，我想这边是不是用水礼？因为你说洗礼就不符合浸会的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敬礼呢就不符合洗礼的宗派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说敬叫水礼，这两边都符合，这两边都没有话讲。有的教会在香港两样意思，随你挑，你愿意要敬礼就给你行敬礼，你愿意要杀之礼给你行杀之礼。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七，给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二节，以色列人过红海和洗礼连在一起，他们过了红海以后进到旷野里面，然后以色列人再过了约旦河就进到应许美地。而这一个进迦南，在希伯来书四章三节八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四章三节八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一个象征，象征另外有一位更伟大的领导者，就是约书亚所预表的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更美的安息， 熟龄的迦南，熟龄的流奶淫逸之地，这是今生的丰盛的生活，也是来生的一个永远的丰盛的生命的一个预表。既然迦南地被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是一个预表，那么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很自然的把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当作一个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进入与主同活的那个生活里面的一个预表，所以这是合理的一个解释。在同样